无敌大将长茂，手中一百禹王神槊，要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。这两个人呢、针尖对了麦芒，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雾中龙，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。长茂把禹王槊一摆，小子，咱们两个人要打跟一般的可不能一样啊！此话怎讲，你听我说说啊，咱们不行叫别人帮忙，你和我咱们两个人非得分个高低上下，真在假王，不分出高低来，到黑天咱也不能拉倒。我说你乐意不乐意，要是英雄咱就打，要是狗熊你趁早回去换个旁人。小辈，你的口气也太大，我托金龙就没怕过第二个人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拿命来，踹，把九凤朝阳刀一摆，直奔长茂。长茂横禹王神槊接驾相还，二将就站在一处。在元界那边方面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前不正印先行官虎牙，副先锋虎焰，老驸马左都御，以及元朝的众将，全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，闭住呼吸仔细观战。明营这边也是一样啊，洪武万岁朱元璋手中拿着玉鞭，脖子拔多长，就替长茂担心呢。他怎么一看，托金龙是真够厉害的，这口九凤朝阳刀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耳轮中就听着挂定风声，刀也急马也快。可再看长茂呢，更不含糊了。你别看长得模样不怎么地，这条禹王神槊是神出鬼没，嗖嗖嗖挂定风声，一招紧似一招，是一招快似一招。两个人打了五十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胜败。长茂心里他也着急，大话说出去了，要赢不了托金龙，回去见主公没法交代。托金龙比他还着急，现在是二路大元帅，前敌总指挥，如果要真打了败仗，怎么向皇上和大王二王交代？所以他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，心中暗想，这个长茂果然名不虚传，这也就是我托金龙，要换个第二个人呢，这条命就交代了。仗着托金龙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，所以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还没分出输赢。咱们安下他们先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咱们单说在这个战场东北方向有一座土坡，现在在土坡上出现三匹马，坐着三个人，这仨人长得不一样。上吹手这位长得是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字字阔口，那嘴唇通红通红的。这小伙长得比那大姑娘还俊，看年岁不超过15岁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， 身穿月白缎箭袖，腰杀十万带，狮子汗勒着，大叉蹲裆滚裤，四喜抓地虎的快靴，盔甲包在德胜沟上挂着，鸟翅环挂了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，这小伙腰里还挎口宝剑，真是神采奕奕，满面的英俊。下水手这人呢，长了个红脸，是个小红胖子，由于脸上的肉太多，把俩眼睛挤没了，小独头蒜的鼻子，菱角口，一对圆宝耳，头上戴着火红缎的发巾，身穿火红缎的箭袖，蹲裆滚裤，四喜快靴，外披英雄氅，在鸟翅环德胜沟挂着一口金背七星刀，岁数也不大，顶多也就十六七岁。正中央是一匹黄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个人，这人可太有意思了，个儿不小，身高九尺挂零，圆背丰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点前鸡胸后罗锅，头上戴了一顶开花帽，被黄河这边风吹的扑啦扑啦直响，跟那旗子差不多，身上穿着开花袍，补丁罗着补丁，颜色也不一样，红一块白一块黄一块，跟开了杂货铺一样，光腰里那袋子就结了七八节，穿一条破裤子当一双战靴，一个腰高一个腰短，这狼狈就甭提了。但是此人长得你要仔细一看还不错，长得袜面金睛，两道黄眼眉，胡子都赶了粘了，看这岁数在五十岁挂零。那么这三个人都是谁呢？书中代言，头一位穿白衣服那漂亮小孩，就是后起之秀小英雄郭燕威。那红脸的小胖子姓汤，叫汤琼。在黄脸的叫闹病的这位可了不得了，在前文书咱就说过，他是宝枪大将张兴祖教能耐的老师，外人送号鸡眼雕，名叫岳伦。这三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呢？怎么赶到黄河岸战场上了呢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现在咱翻回来要做个介绍。就是那小白脸郭燕威，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武定王郭七爷的儿子。那汤琼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。这两个孩子都是娇生惯养，咱举个例子说，就拿郭燕威来说吧，爹官拜武定王玉面霸王郭英，母亲薛景云薛娘娘，那是受了洪武万岁的封赐，那是家趁人职啊，少王爷一份，要不生长在这个家庭容易把孩子惯坏了。郭燕威从生下来之后，薛娘娘就对他娇生惯养，尤其千顷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个独生子，哎呦格外的宠爱，顶着怕歪了，横到嘴里怕化了，风大了怕吹着，哎这事儿多了，就这么样把这孩子惯坏了。你别看郭燕威长得这么好，这孩子不爱学，老师教给能耐也不爱教，这薛娘娘呢就找了各种借口替儿子辩护。郭英久在外领兵打仗，对儿子很难照顾得过来，后来郭燕威到十六岁也学了点能耐，反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灌的，就觉着神乎其神有点了不起。郭燕威呀跟汤琼两个人很要好， 没事儿互相往来，左右不离。这汤琼呢，也跟他爸爸汤和学了点能耐，胯下把掌中刀也能练两趟。别人领兵带队打仗都在外头都有事儿，这俩孩子没事儿，又都不爱念书，在一块玩吧，南山打虎北山套狼都玩出花来了。你们要倒好好玩还行，哎，惹了祸了。这天郭艳薇跟汤琼凑在一块儿，一人带了20名家人，离开南京，转过紫金山去行为打猎。打着打着，这郭艳薇出了个主意：哥哥，你想想咱们干什么玩好。这汤琼还说话有点吐舌头尖儿，说话有点吐字不清。那你说呢？咱干点什么好？我说哥哥，咱这么办得了。我听我爹老讲，想当初他们也曾经占山为过王。我说咱俩装山大王怎么样？有过往行人，咱劫一劫，看那玩意怪有意思的。哎，行哎，那玩意可真有意思。那咱就装山大王就得呀。你说这不玩出花来了吗？告诉手下的家人准备，家人不敢不听啊，在附近的屯子里头找了点黑灰子，把脸都抹了，都跟那活鬼差不多，躲到紫金山树林里头，他们往大道上看着。行人客商他们不能劫，鳏寡一人也不能劫，老头老太太更不能劫。他俩一合计，劫就劫大帮了，越热闹越好。一直等着日子偏西，顺着紫金山的官道，果然来了一支人马，约有200上下，全是明朝的军队，为首的两个将军，这两个人都是大黑个，头顶铁盔，身披铜甲，每人掌中一口大刀，后边压着18辆车，这车上都狮子花封皮封着，都是国币躺银。这俩黑面将军是谁呢？是新投降明朝的三个降将，他爹就是著名的宝刀大将铁公然，这是铁公然的俩儿子，左将军铁龙，右将军铁凤，奉了经营殿帅薛凤稿所差，到瓜州去催银子。这18万两银子是从军饷用的，把银子也催齐了，正好往回走。你想，这在京城眼皮底下，皇城根下，哪里能有劫道的呢？所以铁氏弟兄毫无戒备，当兵的说说笑笑，谁也没当回事。坏了，刚走到山嘴这，汤琼和郭艳薇互相一使眼色，吩咐手下的家人鸣锣，锣声一响，俩小孩催马把道路给拦住了，打打，把铁龙铁凤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。这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两人仔细看，这谁呀？因为黑灰子抹着脸也认不清，再者一说他们是降将。八戒武定王郭英、忠顺王汤和还巴结不上，素日之间没有什么接触，所以一点也看不出来。就见郭艳薇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阴枪啪啦一抖，带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，砰砰砰，一枪一个，管扎不管埋，把车给我留下。行，汤琼一听，我这兄弟还行了，还，哎呀，说的挺溜，我也得帮腔。汤琼把脑瓜一拨了，带，我告诉你们，快把东西留下，你们给我滚蛋。如若不然，
我一刀一个，像喀什土豆一样把你们脑袋全剥了下来。
说完了，两个人催马各晃刀枪，扑奔铁笼铁缝。
你别看唐琼、郭艳薇这能耐不怎么的，赶这铁笼铁缝更不怎么的。饭桶遇上饭桶了，十几个回合，铁氏弟兄双双败北，两个人是落荒而逃。唐琼、郭艳薇率领家人往上一闯，把军兵给赶散，就把这十八万银子给劫了。他们也不想想后果，高高兴兴的告诉家人，快快赶到城里去，到府里把箱子打开，咱们分一分啊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嘿嘿，快走走走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天黑以前，他们进了南京，从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。可他们脚就没事了，铁笼铁缝受得了？那是奉元帅的令箭，押解军饷啊，这要丢了掉头之罪。两个人咧嘴可受不了了，但这两个人觉着事儿有点奇怪。你别看打了败仗了，派人暗中跟踪，有那聪明伶俐的把衣服脱掉化妆成老百姓，在后边偷偷跟着，一直跟到武定王府的后角门，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，才把底儿摸清了。闹了半天，刚才进院里，一个是郭艳薇，一个是唐琼，两个王子的后人。哎呀，这当兵的一听，你们胆儿不小啊，敢干这事儿，活腻歪了吧？回来报告左右将军铁笼铁凤。铁笼铁凤不敢相信了，要亲自做了调查，把这事儿核实清楚了。两个人赶奔经营殿帅府面见大帅薛凤稿。等他们一见了薛凤稿，先说把银子丢了，薛凤稿冲冲大怒，把虎胆一拍，瞪，你们太犯错了，瓜州离南京近在咫尺，阳关大道来往的行人不断呢，他怎么能叫别人劫了呢？你们俩手中的刀是干什么的？两个人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说，大帅息怒，大帅息怒，我们有下情回禀，别看我们把东西丢了，现在有着落，连那强盗是谁我们都调查清楚了。哦，谁呀？也住在南京城里。薛凤稿一听，这贼胆太大了啊，住在城里，姓字名谁？我们不敢说，恕你无罪，别吞吞吐吐的，到底是谁？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他劫道他就活不了。大帅，您要问我，就跟您说吧。他们用黑灰子抹的脸，化妆改扮，但是也遮不住真面目。附近人都清楚，一个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叫郭艳薇，一个是忠顺王康和的儿子叫汤琼，领着府里的家人给劫的。你们俩说话可有准，错不了，我们都调查了数次了，要错了你拿我们试问。哎呀，经营大帅薛凤稿暗吃了一惊，心说话，这俩孩子你们是疯了，你们这叫捅马蜂窝呀，这种事情要坐实了就得抄家灭门了。哎呀，我妹夫郭英知道不知道？我妹妹薛景云知道不知道？不行，我得亲自过府去看看，这是大事儿。他呢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，铁笼铁凤，卑职在，事情我还得调查调查，如果你们说的有理可以从轻惩处，你们要满嘴胡说八道，你们可等着，要你们这狗命。是是是是，这就叫以大压小，让铁笼铁凤下去听信。薛凤稿在外面上马，带了十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，有人给薛娘子送信儿，
薛景云在阴安殿召见薛凤狗，你别看是兄妹，那身份在那摆着呢。你薛景云现在属于五凤凰娘啊，这五凤凰娘是五个人，都谁呢？有朱元璋的朝阳正宫马娘娘，东宫孟娘娘，胡大海之妻金娘娘，常玉春之妻蓝娘娘，再加上薛景云薛娘娘，这属于君主的身份。所以薛凤狗见着妹妹先得倒身下拜，大礼参见。等到了银安殿里面落座以后，这个薛娘娘才给哥哥见礼，这属于私礼。土人献上茶来，薛娘娘就问哥哥，听说你公务繁忙，今日怎么有时间到府里来了？难道你兄弟在前敌有什么消息不成？
哎，妹子，你先甭问我这个了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。自从我妹夫走了以后，你对这孩子教育的怎么样？
啊，挺好。这孩子现在不那么顽皮了，每一天在后院哪儿都不去，不是读书就是练武，我呀也省了一份心。
是吗？最近他没出门吗？
可能没有，我听家人说他就在后花园呢。哎，薛凤狗一听，能吗？
要真没出门，那就是铁笼铁凤说瞎话。但这么大的事儿，必须自己亲自调查。想到这，他就说：“妹子，我在外边听了一点不好的事儿啊。”
哟，哥哥，什么事儿？
你先甭问，我先见见燕薇就得了啊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在后花园。
好，你要有功夫跟我一块去。这薛凤狗挎着宝剑，带着亲兵赶奔后花园。薛娘娘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儿子闯了什么祸。等他们顺着角门进了后花园，来到牡丹亭一看，嘿呦，就见汤琼郭燕薇两个人在正座坐着，现在把18万躺银全都摆在地下，那箱子盖也打开了，石头凳上台阶上都摆满了，几十个家人站在两旁，还有一个掌秤正在这分份儿。那郭燕薇指手画脚正说呢，我怎么办啊？靠前边的都拿一等，稍远点的拿二等，没上前面的拿三等啊，都有份儿，甭着急，咱们把它平好了。薛凤狗一看，妥了，这回是真赃实据，想翻案是翻不了了。哈哈哈！心中暗想：堂堂的王府怎么养出贼来？妹妹，你看见没？你还说你这儿子听话，他听什么话？今天他们跑到紫金山劫道去，把国家的杠银给劫了，让人家告到我的面前，我还认为人家胡说呢。今天一看这是真的，妹妹，你看怎么办？薛娘娘一看傻眼了，这才知道儿子欺骗自己，闹了半天闯了大祸了，这是犯罪啊！王府之中养出贼来，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所以薛娘娘又着急又害臊，脑袋嗡了一声摔倒在地，一口气上不来了。哎呀，很多人闯过来赶紧进行急救，薛娘娘好半天这气儿才上过，又哭又喊，用手一指：“燕薇，
好孩子，你不是我儿子，你是我们家的祖宗，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。”
说着这薛娘娘又碰头又抓过燕薇，
这孩子不超过15岁，你看闯祸那阵胆儿挺大，
一看母亲真急了，把郭燕薇也吓傻了，双膝跪倒在地，不住的磕响头：“娘啊，娘啊，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？我错了，
我那是玩的，那不是真的。
啊，有这么玩的吗？
都玩出圈来了。
薛凤敖在旁边一看，怎么办？你说这事要坐实了，真要奏明当今皇上，或者报到刑部，那就坏了。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啊！哎，索性一点，没有外卖，铁笼铁凤是自己的部下，这边是自己的亲戚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干脆把这事摁下就得了。所以薛凤稿就劝妹妹，妹妹你也别着急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急有什么用呢？怪我们平日对子女管教的不严呐。这个呢，说说成破厉害，往后他们知错必改也就得了。薛凤稿过来把汤琼郭燕薇叫过来，俩孩子吓得直哆嗦，脸也变色，直得捅了娄子。薛凤稿狠狠的把他们冤了一顿，
然后让他们俩给铁笼铁凤赔不是，把劫币银子如数返还给人家。铁笼铁凤虽然不乐意，但是经营大帅给做的主，明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薛凤稿跟妹子说，你把这孩子可惯坏了，不能守在你的身边，你应当把孩子送到两军阵前去出力报效，跟那些小英雄在一起练打练打，能成个人物。薛娘娘、汤夫人也全都点了头了。就这样挑良辰宅吉日，让郭燕薇、汤琼带着应手的家伙随身应用之物起身赶奔黄河岸，这才巧遇金眼彪岳伦要宝枪破宝刀。